大卫·A·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14课。今日讲到《希伯来书》的重点。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在最后的课程中，我们将从多个方面探讨《希伯来书》作者对我们这一代基督徒的宣告，以及这篇布道向每一代基督徒宣告的内容。虽然你可以在我的评论《坚持和感恩》和我最近的书《希伯来书：恩典和感恩》中找到更多向全体希伯来人布道的具体布道想法，但我想在这里只关注《希伯来书》作者在我们继续执行他今天呼唤我们兄弟姐妹的任务时，继续向我们和我们的会众讲述的五个关键词。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硬起心肠。第一句话是：不要忘记人生的重中之重。作者向基督徒们传达的信息中，有很多邻居劝阻他们不要追随耶稣。在这种嘈杂的声音中，作者提醒听众，上帝在说话。在耶稣身上，上帝最完整的启示了上帝是谁。在耶稣身上，上帝所有早期的启示都清晰而完整的汇聚在一起。在耶稣身上，上帝应许将我们从死亡的一切力量中解救出来，并许诺荣耀的永恒。在上帝面前，这条信息必须优先于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其他信息。传道人会让我们首先回应上帝说过的和仍在说的话。这是贯穿他布道的主题，就像一句副歌。一个人如何回应儿子所说的信息，一个人在听到上帝的声音时是否会变得铁石心肠，上帝的良言是否产生了适当的回应。对于这位作者来说，这些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永恒的审判和永恒的救赎。传教士认为有必要强化基督教世界观的基本轮廓，因此这是重中之重。毫无疑问，我们也会发现有必要做同样的事情，即使方式不同，但需要进行一些符合我们教会文化的重新配置。一切可见的东西都是暂时的现实。物质的天地没有未来，在上帝设定的那个伟大的日子里，他们将被震动和移除。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在可见的天地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优越的永恒境界，即天堂本身。在这个境界中，天使和荣耀的基督可以充分享受上帝的存在。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境界，并不是说它尚不存在，而是说它尚未向人类揭示并被我们体验。因为唯有上帝的国度才是永恒的，所以属于上帝的国度的一切都更美好。在那里，我们将找到更好、更持久的财富。我们将找到一个更好的家园，因为那里有天国和不可动摇的王国，我们的永恒之城就矗立在那里。这是上帝安息的地方，上帝邀请我们来到这里，太阳也净化了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敦促我们住在这里，这样我们才能受到欢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承诺，我们就必须同意17世纪诗人兼传教士约翰·多恩 （John Donne） 的说法。他说，今生的每一分钟都取决于来世的数百万年。因此，我们一定不会半途而废，不会为了次等的快乐和追求而放弃我们的正直和对上帝的承诺。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危险并不在于我们无法接受基督。相反，对于希伯来书的一些第一批读者来说，危险在于我们会发现我们关注的焦点，因此我们的优先事项又回到了我们在这个暂时领域的状况。门徒们有很多方式会分心，无法把对上帝之言的回应作为他们生活中的首要任务。收信人的处境与世界各地许多基督徒的处境非常直接相关，他们的斗争确实已经并有可能达到流血的程度。许多社会都试图通过侮辱、虐待、经济剥夺、恐吓、折磨甚至处决，让信徒用对自由、家庭甚至生命的渴望取代对上帝的回应。虽然西方世界的许多人可能没有受到迫害，但我们也经常受到诱惑，像以扫一样，为了一顿饭而出卖我们的长子权，因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地上积攒财富。我们有多少时间、精力和资源被抽走，从发展与上帝的关系，以上帝的名义投入有意义的服务以及管教年轻的信徒，包括我们自己的亲生孩子中抽走，以获得更好、更高地位的产品来提高媒体宣传和世俗邻居和朋友所强调的生活质量，或者为了在工作中升职。我们有多少次发现自己被那些对我们称为像基督毫无帮助、没有机会为他人的生活做出有意义的贡献的追求和担忧所分散了注意力。希伯来书的传道者处处提醒我们， 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属于暂时的境界，属于一个不会持久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注定会与所有在其上建立生活的人一起动摇。我们得到了警告信号。我们应该在全球市场和政治安排的动荡中意识到，不稳定的和平很容易爆发成全面冲突，人类经历很容易受到犯罪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这些都是世间万物基本不稳定和不可靠的迹象。希伯来书的传道者邀请我们认真思考这一现实，并理解耶稣的友谊和对工作的追求将为一个人在上帝眼中带来荣耀。也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可见的动荡的世界中提供安全感。再次，我们回到忠实回应圣子所说的话的重要性。正如耶稣本人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结束时所说的那样，所有听到我这些话并照做的人都将被比作一个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这就是希伯来书中的凭信心生活的含义。这里的信心不仅仅是信念，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做出重要决定时，基于更广阔的视角，将看不见的现实和未来的现实作为我们所有思考的指南针。信心就像上帝的所有承诺都是真实可靠的一样。信仰总是以取悦上帝和努力争取上帝应许的遗产为目标来安排生活，而不是满足于世界为其信徒提供的肤浅报酬。信仰回应这个世界的情况，着眼于上帝未来的干预和接受上帝的承诺，以及这个世界之外的无形现实。希伯来书11中的英雄们有明确的优先事项，他们的榜样继续照亮我们和我们的会众面前的道路。希伯来书的传道者继续对我们和我们的会众说的第二句话是，不要忘记你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有一位伟大的大祭司，他已经越过天堂。我们有灵魂的锚。我们有一个祭坛。传教士并不是在陷入困境的会众面前拿出一根胡萝卜来激励他们进入永恒的境界。他还指出了他们在旅途中随身携带的满意的聚宝盆。他们应该总是渴望进入上帝的完全同在，但他们肯定不会在途中营养不良或晕倒。思考信徒在基督里已经拥有的东西，以及信徒应该允许什么在他们生活中发挥更充分的作用，是这篇布道中促进忠诚和提醒各个时代的门徒为什么坚持对上帝的忠诚和顺从仍然是最有回报的行动方针的重要策略。我们有一个灵魂的锚。希伯来书6:19-20。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安全和稳定。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安全地建立我们的生活时，我们才能真正着手建立这些生活。传道人宣布，我们在耶稣里有绝对的安全和绝对的稳定，因为正如他在13:8中所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讲道的开头，传道人宣称天地会灭亡，但你们会长存。他们会改变，但你们永远是一样的。因此，作者有效地将他的布道与建立人生的可靠信任基础和导致建立在其上的人蒙受损失的不可靠基础进行了对比。这两段经文1:12和13:8中的相同之处是恒常，它与多变和不可靠相对立。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的罗马演说家迪奥·克里索斯托姆在一次关于不信任的演说中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比较文本，他抱怨说人类根本没有恒常性或真实性。迪奥写道，有人对命运的评价也可以用在人类身上，即没有人知道任何人是否会一直保持原样直到明天。人们违背彼此的承诺，给彼此不同的建议，并认为一种做法是权宜之计，最终却选择了另一种做法。希伯来书的传道者希望他的读者知道他们可以信靠耶稣。耶稣的恩惠不会像不可靠的人的恩惠那样今天存在，明天就消失。相反，他的恩惠始终伴随着他的忠实信徒，这成为信徒内心稳定的源泉。做出应许的人确实是忠实可靠的。事实上，耶稣将证明比所有受造物都更可靠，是他们希望的更稳固的支柱。我们经常看到证据支持作者对这个世界事物不可靠的怀疑。本世纪，我们看到经济剧烈波动，投资者有时欣喜若狂，有时惊慌失措。恐怖分子让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方面是多么脆弱。生命本身就是脆弱的。一场飓风就能颠覆数百个家庭的生活。安全可靠的基础，灵魂的支柱。好消息是，耶稣现在和永远都会是我们的这一切。 认真对待耶稣的教会，并围绕这些教会建立我们的生活，为我们的生活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圣公会使用的公导书中，有一篇大斋期第五个星期日的祈祷文，其中要求会众祈祷这个请求，让你的人民热爱你的命令，并渴望你的承诺，以便在世界迅速而多样的变化中，我们的心一定会固定在可以找到真正快乐的地方。耶稣是最终可靠的基础，他代表我们进入上帝的领域，成为我们的锚，并将我们的心固定在真正的欢乐中。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一切帮助。希伯来书的传道人鼓励他的会众，上帝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荒野经历继续支持他们，并能够装备他们克服世界的敌意。他们并不是孤军奋战，他们拥有的不仅仅是坚强的意志和个人的承诺，还有全能的上帝可以调动和提供给他们的一切资源和帮助。内在资源包括精神力量、保证和安慰。外在资源包括信徒们对上帝动员自身恩赐的回应而给予的物质援助、关爱和鼓励。对信仰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挑战，上帝无法为那些向上帝求助而不是在绝望中退缩的人提供忍耐和坚持的方法。祈祷，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是一项精神修炼，其力量和重要性不可低估。来到上帝面前寻求及时帮助的权利，是耶稣为我们赢得的最宝贵的益处之一。耶稣也是我们确信上帝会给予我们所需帮助的来源。耶稣被任命为大祭司是希伯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他表达了耶稣对我们的持续承诺和与我们的联系。正如传道者在第七章第25节中所说，他一直活着为我们代求。耶稣活着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畅通无阻地接近上帝，并获得上帝的帮助。当我们面临考验，我们对上帝的承诺的艰难选择时，或者当我们发现自己被自己的弱点背叛时，我们可以确信耶稣会同情地站在我们身边，而不是用谴责的目光看着我们。我们确信耶稣经历过同样的挣扎，并找到了胜利之路，他随时准备帮助我们在面对挑战我们的考验和诱惑时保持忠诚。因此，正如作者所敦促的那样，每当这些挑战出现时，让我们奔向恩惠的宝座，满怀信心地寻求那些为我们克服了这些诱惑和挑战的人的帮助。我们也拥有神圣祭司召唤的尊严和荣誉。传道人帮助我们记住，我们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通过敬拜和祷告来到上帝面前，这是多么惊人的特权。正是因为耶稣一直生活在上帝的右手边，并将继续生活在上帝的右手边为我们代求。基督徒的敬拜不是一项苦差事，而是我们履行耶稣赋予我们的荣誉和尊严的一部分。他向我们开放了以前只为圣殿和会幕的立为祭司保留的特权。敬拜和祷告实际上也成为我们最终进入不可动摇的境界和上帝完全无中介的存在的一种预兆。这让我们专注于祈祷和敬拜的时间，不仅仅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日常生活的力量或解决暂时需要的地方，而且还是我们可以开始看到甚至体验我们旅程终点的门户。耶稣用自己的血奉献了全体人民，也结束了脱离宗教、祈祷、代祷、敬拜、见证、探访和向传教专业人士的外展。许多会众可能会寻求安慰，重申将牧师与平信徒分开的界限，从而摆脱耶稣赋予他们的使命。但是，如果旧约权力下接近上帝和进入圣地的限制是一种不完美的情况，而耶稣为此付出了如此代价才得以克服，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作为新约的子民，我们不要按照地上的圣所、旧约的圣殿和帐幕的模式来塑造我们的宗教生活。这段经文中福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每个信徒，不仅仅是那些被分开从事全职事工的基督徒，都被赋予了随时来到上帝面前的无与伦比的荣誉，以及履行上帝为他或他指定的服务的荣誉。每个基督徒的整个生命都可以通过见证、崇拜和爱与分享的行为而被分开，作为对上帝的服务。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在这篇布道结束时被要求在上帝面前献上的令人愉悦的祭品，见希伯来书13章15和16节。希伯来书不断宣告的第三句话是，不要忘记上帝应得的。我们通常都是自私的，我们总是想着自己应得的是什么，想着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本能的自我倾向是我们犯罪倾向的根源，也是我们三心二意的根源， 它是我们在门徒训练中一瘸一拐的前行，而不是坚持不懈的奔跑，放下所有可能拖累我们前进的负担和障碍。因此，希伯来书的传道人提出了两部分补救措施。对于那些我们想要的东西，追求这些东西会让我们远离基督的样式和与上帝同在的步伐，传道人提醒我们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已经讲过了。关于我们关心得到我们应得的东西，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甚至关心满足我们寻求认可和接受的周围人，传道人也提醒我们什么是上帝应得的，并告诉我们要把这放在我们心中的第一位。希伯来书中与我们刚刚探讨过的既然我们拥有相对应的是让我们拥有，让我们心存感激。希伯来书12章28节，随着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并帮助我们的信徒更加意识到上帝在基督里给予我们的惊人慷慨，我们对正确评价和回应在阳光下说出的话语的慷慨的重要性的认识也随之增强。神学和伦理、信仰和回应、信条和基督徒生活在作者关于基督发起的恩典关系，以及门徒有义务重视这种关系并付出一切代价以保持对基督的忠诚和服从的话语中结合在一起并相互激励。恩典和回应之间的联系是神学和伦理之间的关节和枢纽。作者援引了上帝慷慨和仁慈的经历作为做出道德选择的背景。虽然我们的作者考虑到了会众面临的特殊挑战，但他的布道的正点地位使门徒在任何情况下都面临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才能最充分地证明我对上帝对我的恩惠的感激之情，并给予上帝最令他高兴的回报，最符合我救赎的内在目的。当我们把生命倾注在短暂的快乐和财富上时，对这种关系的半心半意的关注，就像公开叛教一样，是对我们伟大恩人的侮辱，因此同样危险。恩典与回应之间的这种联系，也是爱上帝与爱邻居之间的纽带，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将这种感激之情引向对信徒的爱和服务行为。上帝什么都不缺，所以上帝对我们的恩惠要求我们对上帝指定的人结出感恩的果实，就像作者在第六章第七和八节中的比喻一样，就像雨水从上面降下，土地将为农民和其他依赖土地的人长出植被，而不是为降雨者。事实上，如果我们想确保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希伯来书的传道者会引导我们相互投资。在希伯来书六章十节中，你们奉神的名所行的功夫和爱心，就是你们先前所做的，并且继续服侍圣徒，公义的神不会忘记。这至少让作者确信，那些能带来救赎的更好的东西，将是他自己的会众的命运。用这些一世纪的术语来谈论恩典，会扰乱我们的神学包袱，尤其是那包袱里那包袱，是因信得救，还是因行为得救？是因恩典得救，还是因行为得救？自由恩典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的不以心、言语和行动来回应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礼物，而要以感恩来回应上帝的慷慨和上帝礼物的价值。当我们在希伯来书中宣扬恩典时，我们强迫自己和我们的会众去感知上帝与我们一起发起的舞蹈的统一性、美丽性和流畅性。上帝试图通过这种舞蹈来改变每个人、每个信仰团体，并最终改变整个宇宙。整个新约都强调恩典和回应，将正当理由和圣化、信仰和门徒训练无缝地结合在一起。使徒保罗对这个问题的阐述非常尖锐和苛刻。在哥林多后书 5.15 分中，他写道，基督为众人而死，是为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他而活。保罗的热情显然是为了激发人们以爱换爱，以生命换生命，以耶稣和他自我牺牲所展现的上帝恩典。顺从耶稣的教导和使徒的劝诫，并转变为基督的样式的生活，简而言之，结出好果子的生活，不是为了赢得上帝的青睐，而必须作为对上帝青睐的感激回应。关注恩典和回应，最终会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因恩典而得救和称义的意义。当我们让上帝的恩惠和礼物充分发挥作用，激发我们感恩、受上帝指引的回应时，我们的生活就会从内而外的改变，因为我们越来越多地被对上帝的感激所引导，而不是寻求自我满足。当上帝的恩典完全降临到我们身上时，我们将站在上帝和羔羊面前，从内心反映出基督的存在，充满果实可以献给主人， 并因此得到他的善意称赞。我们任性的心，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被神引导，通过铭记神的恩惠以及这些恩惠在我们心中激发的忠诚和忠诚，变得坚定不移。这就是通过恩典使人心变得安全或坚定的含义，正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13章第9节中所说的那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彭霍菲尔一样，对宣扬廉价的恩典或也许更好的廉价的感恩非常反感。以这种方式宣扬对我们的会众没有任何好处。宣讲希伯来书挑战我们为会众提供机会，让他们以服务和服从来光荣地回应上帝，通过做出感恩的回应来真正了解感恩的崇高态度，并发现高尚、自尊和基督徒正直的意识，这些都可以通过全心全意地回应上帝的慷慨而产生。让这种对上帝的感激之情在我们心中成长，让这种感激之情塑造我们的生活，承诺将我们所做的一切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融合在一起。当我们意识到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并通过我们的崇敬和服务以及我们彼此分享上帝赐予我们的东西来回报上帝的感谢时，我们生活的所有部分都汇聚在一起，反映出那美丽的恩典圆圈舞。希伯来书作者不想让我们忽视而要充分注意的第四个词是不要忽视彼此。这个词将我们带到了上帝赐予我们的另一个重要资源，以便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奔跑并达到目标，而这个资源就是彼此。希伯来书的作者知道我们彼此投入是多么重要，使教会成为一个支持、鼓励和负责的社区。只有这样，我们自己才能获得成长为门徒所需的支持。我们所有人和会众中的所有人都是基督的伙伴，是天国召唤的伙伴，我们被要求像伙伴一样互相照顾，共同奋斗。我们不仅要提防不信任侵入我们自己的内心，还要提防不信任侵入我们同胞的内心，如第3章第12节所述。我们都被告知要小心，以免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认为没有达到上帝在第4章第1节中承诺的目标是正确的。我们所有人都要努力确保我们的每一位姐妹和兄弟都将他们的心放在忠诚服从的奖赏上，这样就没有人会得不到希伯来书 12.15 分钟上帝的恩宠。面对来自邻居的大量其他信息，我们要加强彼此对基督之道的承诺，用爱和分享的行为相互支持。我们继承了家庭的好处和责任，在通往完美的道路上，我们彼此鼓励、支持和帮助，即使我们在自己有需要和失败的时候，也从同门那里得到这种鼓励、支持和帮助。传道人挑战了现代文化的谎言，即宗教是私事。我们的精神斗争是我们基督教姐妹和兄弟的事，反过来，我们也应该为他们提供鼓励、警告和支持的礼物。如果我们的眼睛和思想要始终注视着真正的快乐，我们就需要彼此的帮助。约翰·卫斯理的班级聚会是这方面的一个令人钦佩的实验。他将一小群忠诚的信徒聚集在一起，帮助彼此忠于自己设定的承诺，鼓励彼此热爱上帝的命令，渴望上帝的承诺，超越一切世俗的干扰，并经常在外界的批评中。许多教会中出现了小组事工或与准教会事工联合形成的问责小组，在许多方面，他们提供了希伯来书作者为我们完成我们的事业所必须的支持、关注和帮助。这也是我们教会仍然迫切需要热情好客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开放家庭作为精神成长和支持的场所，以及传教和外展的基地。每个教区居民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为他人在困难、诱惑或纯粹的干扰中坚持信仰上帝的能力做出重要贡献。许多基督徒不愿谈论上帝在他们生活中留下的痕迹，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上帝都写下了上帝善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见证。这份见证不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写的，也是为了鼓励他人。我们如何才能挑战我们的会众，营造一种鼓励反思和分享上帝恩惠在我们中间的痕迹的氛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挑战他们更进一步，努力抵制罪恶的欺骗和无处不在的声音。被欺骗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用自己的方式回到清晰的思维方式。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位姐妹或兄弟来帮助我们看清罪恶的真面目，因此我们也被要求将这份礼物献给彼此。当一位姐妹或兄弟面临为了一时的罪恶快感而抛弃其人生的正直和永恒回报的危险时， 我们可以帮助这位姐妹或兄弟恢复其事业，就像我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需要这样的帮助一样。希伯来书的传道者呼吁我们关注那些被社会视为异类的姐妹和兄弟，这在10章32至34节和13章3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只有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用兄弟姐妹之爱、资源和祈祷来支持其成员的教会，才能维持其信徒的忠诚和信任，并表明社会舆论法庭毕竟不是对某人价值的最终裁决者。随着西方教会意识到世界各地兄弟姐妹的需求，特别是在基督教是受限制宗教的国家，随着我们用来鼓励和支持他们的手段越来越多，这一挑战具有了新的紧迫性和意义。随着我们在许多领域逐渐具有全球思维，我们对教会和上帝家庭的定义也需要成长。在这方面，一些行动步骤很简单。花时间了解其他国家基督徒兄弟姐妹的困境，打破我们自己国家的沉默，提高公众对宗教迫害的认识，祈祷，将救济受迫害的基督徒和烈士留下的家人作为你们教会使命和救济工作的一部分。30年前，我在阿什兰神学院的一位前同事承诺与尼日利亚的一位传教士保持定期的个人联系，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交流。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为一位牧师提供信息，帮助那些基督教信徒遭受残酷迫害的地区的人。他能够为这些信徒的需要祈祷，鼓励这位牧师，并随时倾听他们的具体需求，并在需要公众声音或外部物质资源等帮助时，协调努力来满足这些需求。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能够通过这些方式消除世界上对基督徒的迫害，但是如果我们的每一个教会都致力于帮助世界上某个面临迫害的基督徒社区，无论是通过传教士还是通过该社区的联系人，例如回国的国际学生，都将迈出巨大的第一步。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资源去冒险。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教会的其他成员完全致力于寻求他或他的福祉，那么这个信徒是否不能冒险去诚实和开放，从而实现深刻的个人和精神成长，并且知道整个信徒团体的资源都在支持他或他，他或他将能够开拓哪些重要的事工，以信仰的名义进行哪些大胆的外展活动。当我们奔跑摆在我们面前的赛程时，我们并不是与其他信徒竞争。我们不是跑在与他人的赛道分开的自己的小跑道上。我们手拉手一起奔跑，俯身扶起跌倒的人，跌倒时互相伸出手，帮助扶持受伤的人，将我们的手臂搭在彼此的肩膀上。在这场比赛中，所有参赛者都必须完成比赛并取得好成绩，这是赛事大师的意愿。